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是华尔街日报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说香港的哀悼与追责被中国铁腕全面压制。正好呢，人家那儿刚过了头七，简单再说说香港的一些最新进展。那大家都在关注美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那谈的怎么样啊？最终的结果没有妥协，也没有川普和普京的峰会，可以讲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这跟我们预想的是差不太多了。但围绕着这个谈判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可以证明川普已经选边站了。原来呢，他还是比较犹疑的，欧盟这帮人呢到那儿一去一说，哎，他又能回来一点，他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这边。长期跟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应该见证了他在中间的摇摆不定，但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已经选边站了。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当然很遗憾，这两天我们念到的郴州，湖南郴州烟花店的那小老板，两瓶敌敌畏下去，那东西能抢救回来，最后呢，昨天早晨这孩子没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报道啊，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重点说说，那你别老说香港啊，说到这种高层，中国这几年不上演了高层热吗？到处都是高楼林立。结果现在北大和一家外资机构，人家拿出了一个报告，中国的高层住宅大概在几年之内三成将成危楼。越是这种超高住宅，它是需要维修的，你不管是人呢还是物，它都是需要维修保养的。而且这种超高层维修保养是很贵的，大家要掏很多钱的，很多楼要变成危楼。一会儿给大家看看那个报告。最后呢，有这么一个小的观点的讨论，习近平呢12月1号在《求是》杂志发了一篇雄文，你仔细看那里边有五个进一步到位，里边使用的语言基本上都是他熟悉的文革类的那种语言，还是要高喊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还是要干这些事儿。那看到了这样的语言，看到了这篇雄文，这篇东西本身，因为它也不是一篇新文章，它是一篇旧的，他故意在这时候把它抛出来，那就激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件事儿不是新闻，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是可以辩论一下的。那看到这东西，大家都在想，那到底是要闹文革还是要北朝鲜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聊聊我的观点。那当然现在干嘛呢？大家都在看一个乐，那就是美国田纳西州的第七选区的这个选举，现在特别有意思。刚才呢，我一直盯着 NBC 这个台在看，差距很小。我原来一直讲，只要是以个位数输啊，比如说红的赢了，这就是川普的失败。原来川普这是个铁红紫红啊，川普在这儿原来赢20多个点呢。如果现在共和党候选人只赢个位数的话，那就算输了。弄不好现在这还没点完呢，弄不好一会儿翻了也说不定呢。一会儿咱们看看啊，来吧。那节目开始，我们今天还是先说香港。说到昨天是这场大火的头七，那很多华人社会还是非常讲究这个的。昨天呢，在香港，特别是在那一段路，从那个地铁站一出来，我看到有镜头拍了这一下，嚯，大家都在沉默着在那儿排队。菊花吧，应该是白色的花，还有写了很多的卡啊，这个沉冤什么带血啊，悲痛等等的吧，惨痛什么写什么的都有了。 就形成了一个长廊。可以讲呢，香港的民众用这种行为，你这不能算示威，这也不能算游行吧，战事，实际上他们上演了这么一个默默的游行，表达了他们的那种无声的抗议，是有这个了。那香港消防员新闻发布会，那里边我看有官员就沉痛的告诉香港市民，当然他说到这儿，那位女将自己也哽咽了，也不行了，说有很多的受害者，现在不还有三四十位找不着人的吗？因为大火，说那个躯体已经化为灰烬了，就找不到了。就跟我们昨天讲的是一样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有啊，前一阵儿这不是美国洛杉矶大火，郊区那个火灾，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几百栋房子最后被焚毁，最后警方在公布死亡者的时候也说不清啊，也来回来去的改数据，找不着啊，最后到好长时间之后清理废墟的时候，找到了部分受害者的什么，您猜？戒指，骨骼那种，甚至连牙齿可能都找不到了，他们找到了戒指，那上面有残留物，最后做 DNA 鉴定，确定了几个死难者的身份，在洛杉矶就上演了，所以说这东西非常的惨烈啊。那你说到了这一步，那人们在悲痛过后马上转出来的这个念头就是愤怒，就是要追责，你必须要给个说法，而且为以后，那我们以后每个人都不安全，你这事儿怎么说？那大家都在担心，现在有很多高楼都在维护啊，都在施工啊，那你挂的那网子行不行啊？现在没有人说那个主脚手架了，现在都在说那个保护网，结果有好多大厦那个施工单位就赶快吧，把自家的那个防护网的检测报告、采购说明都赶快贴到网上或者是公示出来，结果这里边有几家大厦呢，用的很多都是同一间厂，哪儿呢？山东的。这事儿不能赖人家山东啊，山东的首先我生产阻燃的，我也生产不阻燃的，我生产普通的，我也生产防火的，你买的是不防火的，然后用到了错误的用处，这你跟人家生产厂家这事儿是没关系的啊。结果他们用的山东陈旭有一个化纤网绳有限公司的这么一个防护网，然后也贴出了一个检测报告，结果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北京的检测机构啊，这挺好的呀，结果香港媒体有记者就把电话就打到了这家北京的检测机构，说这怎么回事儿？你们有没有出具过这个报告啊？结果北京这个单位讲，我们2019年就改名字了，我们现在根本不叫公章上的这个名字，这明显就是假的呀，到2025年了你还用我们五六年前的名字，明显是假的呀。所以说到现在啊，香港这东西还在骗人，还在整这些事儿呢。那大火之后，社会上大家都在呼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什么概念？不信任你官方了。为什么不信任？因为你第一时间你出具的那个初步结果，你说不是防护网的事儿，你根本没有什么证据，你上来就啊，就维护这个，然后就把责任都推到那个竹的什么泡沫剂啊、发泡剂啊，推到那个竹脚手架上，你大家已经不信任你了，搞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结果李家超呢宣布，政府将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以审视事故、大火蔓延的原因和其他相关的问题，还要请一位法官来担任主持，完成之后向行政长官提交建议和报告。这什么玩意儿呢？独立委员会并不是独立调查委员会，说的是审视而不是调查，这个请来这法官的角色是主持而不是主席， 最后的结果不是向社会公布公示，而是要向行政广长官提供建议。这和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牛头不对马嘴啊，他在偷换这个概念。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有专门的条例的，在法律的第68章对这个调查委员会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一旦成立这个它是有法定权利的，可以传召证人，可以发逮捕令，可以强制任何人出席聆讯，人们呼吁的这个东西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是在整个的法律体系当中不存在李家超说的什么独立委员会这个说法，这是从何而来？所以说他用这么个玩意儿，他把前面的那个给偷换了，给置换了，他想用这个来蒙混过关。为什么你不能查呢？你就独立调查，你好好把这件事给大伙说清楚，以后你也按照人家调查的结果好好改正就不行吗？不行，因为香港已经共产党化了，这里边有很多的秘密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因为这背后的权钱交易各方面的黑 那种腐败的黑交易是没有办法跟民众讲的。所以说我不能给你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只能给你一个调查独立委员会。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华尔街日报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它的标题是香港大火之后的哀悼和追责被中国的铁腕全面压制。他这里边讲，在周日的时候，他们的记者现场看到成千上万的市民还聚集在那个建筑外面，大家献花，留下了很多纪念物，写了很多纸条啊，等等等等。特别是有很多民间的义工，他们自发的设了很多的物资站，收集大家捐献的物资，然后向那些无家可归的居民发放衣物啊，床上用品等等，食品等等，甚至有一度连消防战士的那个三餐都是那帮义工给包的，都是由他们来给解决的。结果到了周日晚，风声突变，所有的民间的摊位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警方的指挥的帐篷。从这时候开始，政府就开始全面接管了救援和哀悼，像什么降半旗啊等等，这都他都开始全部安排了。与此同时，北京驻港国安公署发出了警告，任何想借火灾制造混乱者将依法严厉惩处。他这里边讲，有很多反中团体和个人散布假消息，破坏救援，煽动对政府和官员的不满，说这帮人呢利用人们的悲痛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把香港重新拖回当年啊修例风波的动荡，让城市重回最黑暗的暴力时刻，上纲上线，人家大伙都在这儿义工都在这儿帮忙来了，结果他把人都轰走了，他给人家戴这种帽子啊。所以讲呢，华尔街日报讲说，政府对这种自发公众聚集抱有高度的怀疑，用什么颠覆和外部势力勾结给这些宽泛的定义，把这个全面进行了压制和掌控，你连哀悼也不行，你至于追责什么的，抓你追什么责啊？你质疑什么呀？那不是有一个记者在记者会上问李家超，那现在都这样了，你为什么不辞职呢？那有人说可以啊，香港还有这个记者，还那够可以的了。后来查，这是法新社的记者，这不是香港本地的记者。香港本地的记者还有人敢这么问？问完了你就完了。所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现场的这一个报道，这就是此时此刻的香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有香港人，他们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的？那这两天大火，有很多台湾人，人家也看不下去啊，就想给香港人捐钱捐物啊，表达一份爱心和心意吧。结果有很多的香港人对台湾人呼吁，大家不要捐款， 说现在整个香港已经落到了中共手里，由中国来控制了。你现在捐钱给香港，就相当于捐钱给习近平。冲着台湾人喊不要捐钱给香港，重要的事儿说三遍，连喊三遍，你们拿你们的钱去买武器吧，不要让台湾变成香港。你很多香港人别的说不出来，那只能跟台湾人说这个来表达他们的心情。现在香港啊，此时此刻人们的那种悲愤是肉眼可见的，非常的令人同情，也非常的令人感到伤感了。作为700万香港人，你说他又能怎么办呢？面对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啊，这个你说他们能怎么抵抗呢？这确实是没办法。台湾呢，多少还有这道海峡，还有一半的台湾人还要誓死捍卫。那当初香港有那么多热血，有那么多什么，那没有这道海峡呀，那你说什么也没办法。所以说台湾的弟兄们，你们瞪大眼睛看看，还啊，那个郑丽文他们这些人这两天还在这儿啊，什么不能买军火，不能这样，还指着中共给他们发慈悲，咱们一块儿好好的如何怎样。你们瞪眼看看此时此刻的香港。来吧，咱们再说说日本。先说中方，完了，火力全开，是全面的又恢复了，全面开骂。昨天给大家预测大概要到12月13号，反正就到这个月的月中吧，一直要骂到这个时候。今天新华社上来给来了三篇，外交部说中方坚决反对日方为军国主义招魂。什么时候啊，人招怎么招魂了他就给胡写。新华社写了个时评，说高市错上加错，只会满盘皆输。然后还搞了个专访，找了个什么日本教授，说高市此举是对历史的歪曲，比以前的强度明显加大了。这是党的喉舌官媒。然后说到微博他们做的这个场景啊，什么日本自卫队被曝正向西南转移，这是刚才的微博头条。第二啊，现在刷一下，说中俄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咱们调一下表，一块干。王毅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俄罗斯呢嘛，到那儿来折腾这，这都现在是微博的头条。等于现在脸不脸吧，加起来又有个7-8条，10来条，在50条里啊。解放军报也发文，说如果高市这个言论你拒不撤回，啊，一意孤行，等待他的必将是比80年前更为彻底的失败。也做出了这方面的叫嚣痛骂啊。这两天人家那边其实早忘了这事儿了，人家早翻篇了，就他自己在这边啊跳脚大骂，暴跳如雷，现在还有点啊，这个往上 还要再加一层，是更凶猛了。小动作呢，那就也不能停啊。第一个小动作呢，现在两边关系紧张，有一些日本的民间团体对中国还是不错的呀，到这时候说要不是我们来吧，我们给说和啊，就表达了访华的意愿。结果中国外交部是怎么回答的呢？希望日本这些相关团体在日本国内多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意思你别跟我说，你去找高市说去啊，哄他去，你找他去，你这主要责任也不在我们，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是他是这个意思了。这什么概念呢？给了个软钉子啊，你在日本国内多做工作。等于现在这些友好协会友好团体访华基本上都给碰了个软钉子。什么概念？也就是在高市早苗啊，比如说收回这个发言之前，中国准备关闭所有官方和民间的交流管道了，友好的都别来了，这是目前的情况。另外央视的报道，他们的一个数据说12月中国境内到日本的计划航班超40%的航班取消， 然后呢是取消航班的数量超过了1900个，然后从11月15号以后赴日游客的量大幅的下降。你比如说其中有一天啊，整个人数减少了 23%，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另外说到毛宁呢，那还得怼啊，那就说到这个旧金山协议，他认为这个是非法和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高氏早苗说了嘛，他说到旧金山协议，当时我们已经把台湾放弃了，那放弃了他归谁我管不着，反正我就在这儿呢。原来有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那两个都不是法律文件，一个宣言一个公报，它的法律地位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48国加美国在旧金山搞了这么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条约这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这是个国际公约。所以说日本呢，到这儿我就说清楚了吧，台澎金马我就放弃了，那归谁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个情况。那他这认为啊，毛宁怎么在这狡辩咱们就不说了，关键是看现在的现实。中国现在认为呢，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旧金山合约是无效的，你这么认为啊，尊重和理解，这是一方面。日本呢，我放弃了，这事跟我已经没关系了，他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跟我没关系，所以说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日本啊，习近平他们认为最可恨的。这就是日本现在的状态。美国呢，别忘了旧金山合约是美国人张罗的，那当然他承认了，所以说不对台湾的主权做任何的定论，这是美国当时说的。那台湾自己呢，那当然我和日本和美国战略合作了，我完全不承认共产党的这个解释，你中国现在的解释完全不承认，等于这四个当事方就中国自己啊在这张罗，其他的三个当事方跟你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目前的现实。那你要自己非要坚持说，那你就天天说呗，大家尊重啊，大家呢理解也就这样。那说说日方的反应，昨天我们说到呢，双方在钓鱼岛周围的海面是有这么一次对峙。昨天看到的是新华社的报道，有一艘日本渔船非法进入这个海域，被中方海警追逐驱离，这是昨天中方的说法。结果日本海上保安厅他也讲了，他说有中方两艘海警船接近了日本的渔船，然后日方立刻上前拦截，然后他把中方船只给驱离了。日本保安厅跟日本民众他是这么讲的，中国呢是跟中国民众他是这么讲的，那到底谁把谁驱离了，你倒是贴个图啊，到现在谁也看不到真相啊。两边呢现在都说把对方给驱离了，是这么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呢，那中共惹事的那大阪总领事薛建发了那么一个砍脑袋的帖子，然后之后那个贴文也被删除了。现在日本媒体突然想起这个人来了，然后大家都在找，哎，这个人从那儿以后就没事了。然后在大阪呢，或者怎么样，有很多，因为年底了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从来没有人再见过他。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那日本媒体这两天都在聊这件事儿，会不会觉得这事儿让他给玩大了，这个人悄悄的已经回国了，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已经找不着了，而且他也不发帖了，他也不说话了，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而且呢这两天那日本呢，人家民众自己马上对台湾要做民调，结果发现呢，日本民众对台湾态度的调查结果有一个民意调查，有 74.5% 的受访者对台湾有亲近感，有 63.6% 的民众认为台湾是值得信赖的，68.5% 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台日的关系是很好的。什么概念？至少2/3以上的日本人认为和台湾是没毛病啊，大家都是一家人，关系是很好的。 那和中国呢，那一样啊，双方人家日本大概是近九成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那中国对日本呢，超过九成的民众对日本没好感，这我们都知道了，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了。这里边呢，那说到两边这儿这两天这么鸡吵鹅斗这么斗，日本的有一家媒体把美国的一家大机构的兵推，原来这些内容呢基本他们是不向外透露的，现在呢他们给透露出来了，也就是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这是一家著名的智库，他在里边对台海大战做过系列的兵推，每年都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次了，他这里边呢做了一些透露，透露的结论是美日台三方只要能够把中共的入侵阻止，我们就认为这是胜利，如果以这个作为标的的话，这个智库他讲中国在22种情况下都被击退了，只有一次最多占领了台湾四分之一的面积，然后也被击退了，因为台湾海峡呀，包括跨海作战，这个难度比诺曼底那个难度要大得多得多。24种假设的情况，22种击退了它，北京呢是有两种情况他们取胜了，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选择不介入台海战争，第二种是日本采取中立，拒绝让美军使用在日本的基地，也就是只有美日不参加的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中国是能赢的啊，他可能也打好几天啊能赢，但是一旦美日要介入的话，中共在这么多的兵推里边没赢过，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原来没日本的事儿，怎么日本现在参与进来了，或刚才看到了吗，没有日本的参与你赢不了，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这次这么生气，他想利用啊这次的回合把日本摁住，以后彻底老老实实的这事儿以后别参与啊，为解决以后他攻台的时候能压住日本，想借这个来示威，对不起了啊，这次你还真做不到，是目前的情况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那这两天大家关注着乌东战线，可能很多人有一些焦虑，因为普京啊，包括他那个格拉西莫夫啊，他那总参谋长这两天话都比较多，我们都拿下来了红军城，他们叫红军城啊，我们都占领了，是那么回事吗？结果最新的消息出来了，这有画面啊，大家都能找到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说，乌军各部队继续在前线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进行防御作战，尤其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沃夫昌斯克和库皮扬斯克这三个支点，说普京关于俄军已经占领这些据点的虚假声明与事实不符，他们说了很多难听话了，说这帮人都是什么神经病的骗子啊，神经病的疯子什么的，他们说骂了半天了，说呢实际上这是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的假插旗的影片，来影响这一次的美俄谈判，那不是马上就谈吗，哎，在之前实际上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他是这个意思。他们报道呢说，过去一天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击毙了104名俄军，特别是乌军已经清除了那个组趁着雾气掩护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区升起了俄罗斯国旗的那个小组的武装分子，这个确实是有啊，人家在那升起国旗，背景我们已经占领了市中心，结果这个小组已经被全歼，当时他们趁着大雾摸进来了，在那照了一张相片啊，最后这个组已经全部被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呢，现在目前的给我的印象大概六成在俄罗斯手里，35到4成左右在乌克兰手里，大概是双方这么一个情况。库皮扬斯克呢基本已经全收复了，小泽讲呢在这几个方向 啊，我们全部都在进行反攻，所以说这边的危机应该说已经极大的缓解了。那说到这次的谈判，普京和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谈了5个小时，谈到了半夜，最后的结论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普京的国安顾问乌沙科夫对媒体总结了这次的会晤，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达成任何的妥协，目前也没有计划举行俄美领导人的峰会，也就是普京和川普两个人要谈明白点什么，两个人才会见嘛，这个没有。乌沙科夫讲说，我们同意了一些事情，但对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给予了批评，但是整个讨论是有益的，这是他的说法。他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几个选项，普京要求向川普传达多项重要的政治信号，说现在呢不能透露谈判的实质内容，这次的谈判内容是保密的。美国代表这就谈完了啊，将返回美国向川普汇报结果并与我们联系，俄罗斯和美国的接触仍会继续。乌沙科夫也讲说，乌克兰在领土让步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的妥协。本来嘛，28条降为19条，乌克兰没有做出妥协，现在看俄罗斯也没有做出妥协，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这次呢没有协议，没有峰会啊，还会接触谈，这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每次普京呢他不会拒绝川普，我不会给你画瓣儿，最后啊你制裁我，你看你啊这么不要和平，没有，我愿意谈，然后往里边放一些你根本吞咽不下去的条件，最后这件事儿就这么拖着，每次都是这样，每次我态度都挺好，但里边绵里藏针，他是半步都不退。那在这次的会谈之前，普京呢那有记者等着嘛，他正去会场的路上，最后就站下来啊，表情很激动的跟记者说了这么一番话，把这几个点也跟大家讲一讲。首先他讲说，俄罗斯不打算和欧洲国家开战，但如果欧洲国家想挑起战争，那俄罗斯现在就准备好了，针对的谁？针对的是欧洲。说什么呢？说欧洲提出的和平方案俄罗斯根本无法接受，那不是搞了一个欧洲版的吗？他认为完全无法接受，他如果欧洲人肯面对现实，那俄罗斯将允许他们重返谈判桌。看这口气啊，整个的地位，谁给他的这个地位啊？对不起，是川普。另外敲打乌克兰，说如果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的游船进行海盗式的袭击，那俄罗斯可能会切断乌克兰的海上通道。为了回应游轮遇袭，他们准备扩大对乌克兰港口和进出港口的船只的打击，那你要打我船我也打你船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说到这场战争，他说没有，我对乌克兰采取的是外科手术式的行动，而不是一场战争啊。他在那儿胡说八道了这么半天，然后挥挥手就进去谈判去了，这也表达了他那个时候的状态。你想跟这个人能要求他做出让步做出妥协，大家就知道这个非常困难，这是一个背景。那另外这波人的背景呢，在会谈之前，这边的特使维特科夫啊，加上这女婿，被普京的那位特使德米特里耶夫的陪同，在莫斯科市中心大家在散步欣赏莫斯科的夜景，然后在剧院广场的一家餐馆，人家好好的享用了一顿大餐，很放松。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画面嘛，你这时候看这维特科夫心情是很愉快的，和前两天在迈阿密面对乌克兰代表团，那不是有很多照片，他那个表情很僵硬很冷酷啊。你现在一看到这儿啊，人家算到家了，这个愉悦这个高兴这个顺心判若两人，你就能知道两边的这个态度。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的安排，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访问俄罗斯，那边普京和美国代表团，那这边代表谈，那这边王毅跟谁谈呢？跟他的国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两边进行了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了俄中情报机构的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最后刚才新华社怎么两边对了对表干嘛，说到对高市早苗对日本两边要统一行动，为什么要对表？马上大战之前啊，一般那个将军都要求下边现在对表，现在是几点几点，然后我们大战要在几点几点啊，炮火将正式开始。哇，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震撼。在这么一个历史时刻，突然美中俄突然聚齐在了一个地点。原来我们老说这边什么邪恶轴心啊等等啊，什么中俄朝一啊等等，我们老说这些玩意儿，现在突然看到了中俄美聚集到了一点，大家在一块勾兑，在一块密谈密谋，大家什么印象？那下边我们就看看美方吧，看看美方的态度。卢比奥突然宣布他不想浪费时间出席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年度外长峰会。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整个的会议都将浪费在讨论现在已经失败的乌克兰战争上。去了不也是说这事儿吗？说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这是1999年以来美国的国务卿首次缺席。国务卿不去了谁去啊？副国务卿去，那位兰道。这位兰道对欧洲是很不友好的啊，最后呢由这个副国务卿来代表。到现在为止非常令人震惊，因为从1949年以来北约一直有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体决策，32个国家一个声音。结果就因为卢比奥的这次缺席，现在整个的情况，这次的北约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现在已经到了三个层次。面对着这场战争，第一个层次由美国和俄罗斯单独谈，单独做出决定，现在已经里边没有欧洲，没有北约了，人家就单独密约密谈，谈完了以后由华盛顿啊，由美国跟乌克兰来通报情况。那作为欧洲和北约，你们什么角色呢？你们只能了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你们在第三层次。可是我们曾经可是北约，我们是集体决策，32国一个声音，到现在欧洲和北约就被甩出去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人家那儿开会，而且是年终的北约外长会议，根本看不起你，根本不参加了。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现在美国已经明确了，他们已经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武器，并切断了协调这个援助的，谁负责呢？因为你美国不管了吗？那谁在管呢？是德国在管。他们切断了和德国管这件事儿将军的直接联系，结果突然暂停了给乌克兰部分武器，这德国将军根本不知道，找人也找不着了。这是这位将军叫弗洛伊丁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候表述的。他说之前呢双方密切联系啊，跟五角大楼我们天天都互发短信互相通报啊，这军火到哪儿了怎么怎么着，然后他负责分发，他负责运输，说现在这种沟通的渠道已经彻底中断了。那他想问个事儿，找谁去啊？他只能通过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然后由德国驻美大使馆的人跑到五角大楼去，到那儿去打听，到那儿去问到底怎么着。现在海格塞斯他们就和主管这件事的德国将军已经和他们中断联系了，而且东西现在啊，说有些物资就直接不给了，而且也不通报你。这又是一个态度。 然后据 Political 的报道，美国准备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归还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已经通知了欧盟制裁负责人戴维·奥沙利文，一旦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将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全数归还给俄罗斯。那赔偿呢？未来的重建呢？那他就不管了。 Political 讲，川普的计划现在是，那是由俄罗斯摧毁的乌克兰，你欧洲必须支付所有的重建费用。那美国呢？哎，我要可以，我还继续和俄罗斯人来做生意，我们那儿2万多亿的大单我们都等不了了。华尔街日报讲，那之前都谈完了，一旦这协议一完，立刻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我这儿扣的钱该还还，该干嘛干嘛，剩下的我们这女婿啊，什么特使啊，这家族准备跟俄罗斯那帮大鳄都说好了，这多着急啊，这都等着小泽签字呢啊，这个硬骨头他就不给面子，他就不签字啊，现在这恨透了，都到这么个地步啊。川普昨天在内阁会上的原话说，美国已经不在财政上参与这场战争了，一分钱不给了，但是欧洲现在以全价，原来有折扣啊，原来美国我给你打个折吧，就算是我支持了啊，你比如我给你打个，我给你减 20%， 减 10%， 那就算是我的了，现在你必须花全价从美国购买武器，然后转交给乌克兰，他一分钱都不贡献了，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态度。现在乌克兰还没说拒绝这个协议呢，美国现在已经切干净了。那下边我们再说说欧洲什么情况。金融时报的报道，最新消息，欧洲央行拒绝为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提供担保，那不是要给乌克兰贷款吗？或者是怎么样？那现在都在给布鲁塞，给那个比利时解套，因为是在比利时的清算银行在那儿扣着这2000多亿欧元的嘛。那这钱现在因为没有战争审判，没有法律的裁决，你又不能直接给，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数，我们可以贷款给乌克兰，你先用着。哎，将来呢，国际法庭审完了以后，哎，这钱就算是正式赔你的了。那你把这钱拿走，你得总有人负承担责任。现在呢，就要求各国，咱们是不是给这笔钱做一个担保？那匈牙利什么的、斯洛伐克什么的，大家他不背这事儿。后来冯德莱恩他们就找到了欧洲央行，你能不能给做这么一个担保？拒绝。欧洲央行认为欧委会的提议超过了我的权限和职责，这一次的拒绝使欧盟为乌克兰的筹款计划遭遇了阻碍，这件事儿还没搞下来呢。那说到意大利，梅洛尼刚刚呢做了一个隐晦的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大数量的军事援助，这里边有多种类型的军事装备、车辆和物资，但是呢，现在大家都不想惹事儿嘛，啊，也不想惹普京，也不想惹川普，他把这个清单给保密了，我给了你一些东西，不想被评论啊，我就偷着给就完了。这是意大利，现在就给东西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欧洲，另外欧洲呢有两个明确的动作。马克龙就是今明两天吧，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我们就讲他去干嘛呢？首先在贸易领域，那和中国咱们俩是怎么着？德国那边很强硬啊，那下一步要打贸易战，咱们俩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只有马克龙现在跟中国是朋友，由他出面来说和说和。另外在安全问题、在外交问题、乌克兰问题，对吧？这个呢，马克龙也可以在中国这儿说说话。能不能给协调协调？这是马克龙啊，代表整个欧洲来找习近平来谈一谈。另外呢，知情人士也透露，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下周去中国，8号到9号两天。10月份当时都定好去，最后临时取消了行程，当时让两国都非常的尴尬。那现在决定下周去。大家看到了吗？ 欧盟这老大老二就在这几天排队去中国，德法全去。法新社最新的报道说，欧洲已经选择了他的未来伙伴，而这个伙伴不是美国。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欧洲已经为未来做出了选择，欧洲大陆越来越将中国视作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欧洲各国政府渴望稳定的经济关系，而中国恰好能够提供这种关系。而且中国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的国家。随着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逐步的走向边缘化，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不管了，北京成为向克里姆林宫施压的一个主要渠道，而且中国拥有实力，而且还跟美国不同，因为他从来没有采取过对欧洲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行动。咱俩也没贸易战，你也没给我征税，跟我这儿割韭菜了，所以说现在人家走投无路了，一看你川普现在这个表现，现在要掉头了。当然这是法新社的一家之言，会不会因为两边的价值观，两边各方面的理念的取向天差地别，欧洲真的就走到了这一步了吗？我们拭目以待啊！现在已经逼到这步了。那说到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听了上边这些糟心的新闻，我估计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了，确实情况不好。到目前为止看，尤其是刚才美国的那系列的新闻，美国已经下定决心选边站了。欧洲已经很清楚了，小泽呢现在只是不能撕破脸了。原来欧洲一帮的领导人还能进白宫，还能去说服川普，到现在看这个已经没用了。川普已经打定了主意，你再去也没用了，也不会让你去了，不会再被说服了。你说川普他怎么了呢？你说他对现在乌克兰肯定现在是不支持的态度，但你要说他现在完全站在了普京的一边，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偏向，比如俩人打架啊，他在这拉偏架啊，这种偏向是有的，我们看到了一种倾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种直接的行动。什么直接行动？彻底甩开欧洲，这场战争我不管了，我直接和俄罗斯我们俩谈合作，我们那2万多亿美金的大单我们就等不了了，然后我美国单方面给俄罗斯解放制裁，然后我们就开始全方位的合作，你们那二咱样咱样以后我不管了，你们爱干嘛干嘛，我们就先合作了。离这一步已经不远了，现在他把普京的方案带回到华盛顿了，喊小泽他们来，你接还是不接？不接是吧，那这事儿也谈不明白了，你们爱干嘛干嘛，前面的都铺垫完了，连北约的会都不参加了，你们爱干嘛干嘛，我从此以后我也不管了，哎，我就和普京我们就直接做生意了，以后这事儿别找我。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带着普京的方案回去，最后小泽他们不接，欧洲也不接，我相信下一步川普真的会这么做，这还不明显。当然在我们这节目里不能骂人啊，如果大家想骂人您自己转过头去啊，您冲着谁自己骂，这我管不着，但这儿呢大家也就知道我的心情和态度就完了，现在整个目前的形势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来吧，下边我们说说委内瑞拉。川普呢昨天在内阁会上再次表示，针对委内瑞拉路上的缉毒行动马上就要开始。那你是当真的还是吓唬人呢？啊，这只能等着看了。从字面上讲呢，可能地面军事行动可能会开始了。原来呢美国不下水，他打谁你比如说干谁都是空军啊，因为别人摸不着他嘛，他也不用担心死人，因为一到地面行动，特别是那种热带雨林地区，那可能是会死人的，这一死人呢美国最怕死人就不干了， 所以说这次一旦涉及到地面行动，这个性质是这么多年来罕见的啊，是很罕见的。什么样的地面行动啊？委内瑞拉的官员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和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委内瑞拉境内执行任务了啊，他可能就是要抓捕或者是打死马杜罗。他们认为这里边有地面的秘密小组，说所谓高价值目标的任务已经启动，情报网络在首都加拉加斯已经展开，那当然他这儿的安全部队已经处在最高的戒备状态。会到这个程度吗？我是有些怀疑啊。如果中情局或者是特种部队渗进去了，摸过去，我认为他们的能力本事这肯定是有了。你想这个国家七八成都是热带雨林，那里边也没啥人，那摸过去这应该是可能了。但是你可别现眼，到那一打没打成，最后让人家抓几个或者让人打死几个，最后在那儿没成功。你想当初这不是上伊朗，当时是老卡特吧，派几架直升飞机去解救在伊朗大使馆扣着的美国人质，最后就打砸了，最后就飞机自己撞自己，飞机还都毁了，最后又死人又丢人，最后卡特为这件事儿灰头土脸下台，不就这事儿吗？那你到那儿去，是你的小组去了，你可得成，你要没敢成，让人抓几个死几个，你可交代不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也是有巨大风险的。首先我对这个是有巨大的问号的啊。那美国老百姓什么态度？ CBS 和 YOUGOV 余官他们联合做的最新的民意调查， 70% 的美国成年人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缉毒归缉毒，反毒归反毒，这都没毛病，发动战争70%的人反对。这是这家民调，其他还有几家民调，应该说呢比例只多不少，可能要在70%以上，要到这么一个阶段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先看看吧，行不行啊？我就别把声音开大了。现在他介绍哪个镇呢？这个我就这一会儿咱们再说吧，他把那画面全打开的时候再说。来吧，先说这二次打击，你吃杀那两个人的事儿。纽约时报呢，他做出了一个和华盛顿邮报不同的一个说法，咱们听听纽时是怎么说的。据5名美国官员透露，他们接受的是匿名采访啊，他们是有消息源的，说海格塞斯呢在9月2号袭击事件的时候是发动了命令进行攻击，目的是杀死船上所有的人员，摧毁船只和啊，据称是装载的毒品。但是这5个人每位官员都表示，海格塞斯的指令并没有具体说明如果第一枚导弹未能完全实现所有目标下边该怎么办，他倒没具体说。官员们讲呢，说他的命令并不是对监控录像的回应，因为监控录像上确实看到有两个亮点，两个人脑袋在那个水里边上下沉浮啊，他倒不是说这个啊，你比如说炸完了以后一看他有两人再干，哎，说小海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啊，说有两个人幸存嘛。然后就说到布拉德利海军上将下令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攻击，然后随后又下令进行了多次的后续的袭击，导致这个幸存者丧生，并彻底击沉了那艘失去动力的船只。这5个人讲，在整个行动中，海格塞斯就没有再向布拉德利下达任何的其他命令，就下达了一个命令，都给我拿下。那一下没拿下，后边呢这二次攻击，说小海呢就没再说话。哎，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5个人啊。那之前华油的独家的报道说，海格塞斯是看到了那两个幸存者后，命令指挥官将他们全部消灭，这个性质是有重大分野的。 那这两个大报谁说的对呢？那下边将经受历史的检验。那现在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美国众参两院要开听证会，要把这帮人都拎过来，一个一个的要调查。那问到布拉德利上将，你当初怎么回事，对吧？包括摁电钮的那位大哥，谁接到谁的命令，那一个一个的审呗。那就看你招还是不招。那现在小海这锅甩的是干干净净。从白宫说呢，说下命令的是布拉德利上将，他马上发了个帖子，他说让我们明确一点，布拉德利海军上将是一位美国英雄，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100%的支持他，我支持他所做的所有的作战决策，无论是9月2号的任务还是之后其他所有的任务啊，美国很幸运能有这样的人保护我们啊，我们全力支持他。你看了没有，全都是布拉德利上将，我支持你啊！我的尽管是你干了这件事儿，我也支持你。我这锅给甩的啊！当然，咱不知道事实是什么。这布拉德利到现在一声没吭，因为军界的人不能随便见记者的，他们是有这个任务的啊，他有职责，不能随便啊见媒体，那还得了了？那将来他有说话的地方，到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反转。如果他认了，那就认了呗。那对吧，那就是没人家小海什么事儿，那你自己就来吧。那他会怎么样呢？美国有一位前空军部长，这是资深人士啊，他讲，他说那他会接受军事审判，会被立刻解除职务，并接受军事军法的审判。那他就麻烦了。布拉德利呢好像做了一些解释，说你这个二次交战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就这位前空军部长讲，说那些人是受伤的，在水里，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任何威胁，这是战争罪的教科书级别的范例，没有比这个例子再典型的了，别的你还能扯两句啊，这个是绝对没用的，所以说你要接受严厉的军法的审判。那就看你接任还是不任了，那就没辙了。来吧，咱们再看田纳西。嘿，他这田纳西，他这个我看一眼，来了啊，已经打勾了。伊普斯是51.9%，现在已经点了85%的选票。那位贝恩民主党的呢是47.1%，两边差4.8%。很小的一个选区，大概也就十几万、20来万票，啊，伊普斯呢得了78,000，现在呢贝恩得了71,000。就这个选区，川普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在这儿赢了20多个点，很多媒体讲，当然不相信在这儿会翻盘了，那都是民主党他们在这儿来造势，在这儿呢红脖子还是多的，比较轴的那些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最后输到了个位数，这个大家认为这已经是川普的一个大的失败啊，已经是一个大的失败，这个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再分析了，这已经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最后呢简单说说川普，不知道他昨天夜里他怎么了，突然上演了一个短时间内的疯狂的发帖，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从大概晚上7点多到夜里12点，他发了158个帖子，在他的平台上有别的统计，发了162个什么的，那都有了。因为有的他是转发啊，他最后他疯狂发帖，他是怎么了呢？你看这个《卫报》说他发了160多啊，这个谁呢？这个《Independent》独立是发了158。啊，这个还有谁，反正就在158到165个帖子之间，在几个小时之内，是从晚上9点一直到晚上12点三个小时之内密集发帖。什么概念？180分钟你发了160个帖子，一分多钟发一个帖，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还给分析了，而且有100多篇帖子是在最后的一个小时，是在他那儿的时间11点到12点之间发了100几篇，9点到10点发了24篇， 十点到十一点发了30多篇，然后就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一个小时他发了100多篇，也就是不到一分钟就发一个，不到一分钟就发一个。哇，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就不知道怎么了，那干嘛了你？首先他转发，他把那个福克斯他喜欢的那几个极右的主持人啊说的那些内容那些画面他给做了个转发。另外呢还有那个新闻极限那个 Newsmax 啊，那里边有一些极右的一些东西啊他都给发了。另外呢有一些支持者的评论他给了转发。另外呢就开始骂人啊，骂这个什么假新闻，然后骂民主党那帮人，从奥巴马到现在这凯利，是有一个算一个，是挨个的痛骂啊，完全是一种情绪泄洪式的发帖。这怎么回事？你这怎么了呢？这个人这是什么情况？然后这里边今天我看到有很多人分析啊，他这个160吧大数，有几十条带有种族主义明显的贴文，这里边有攻击女性，传播了什么阴谋论，然后有很多信息完全都是错误的。这可是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他就处在这么一个心理和精神状态，半夜不睡觉，咬牙切齿，充满了怨毒，充满了那种扭曲的那种状态，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在发帖。这是什么精神状态？你认为这个人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心理正常健康的一个人吗？可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80岁的老头在掌握着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应该在养老院里，甚至应该在更严格的地方，结果就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那些华川粉们啊，你们什么情怀支持这么一个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两边都有动作。先说中国，中国呢这边终于给放了，在经历了数个月的稀土管制之后，中国终于发放了第一批的出口许可证。对川西会说的那套话呢是给予了一个落实，那白宫呢立刻接到了这个信息，做了一个形容，他说呢这等同于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实质终结。那马上有人就问呢，那军用稀土人给了没有啊？10月9号那个不是说当初就说取消了吗？这渗了这么长时间，这才彻底取消，才给许可证。那4月4号那个就不给军用的那块解决了没有啊？那白宫就没有再评论了。等于到现在呢是发了第一批的出口的许可证，这里边有美国的，有欧洲的。这许可证呢有磁铁制造商金立、永磁科技啊，还有什么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啊等等，他们都拿到了许可证，可以给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他们可以卖稀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这是有这么一个动作。那美国那边呢也有一个动作，昨天彭博社呢报了一个有冲击力的消息，也就是在下周美国将召集8个国家到华盛顿，他们要签一个系列的协议，8个国家干嘛？来解决整个的稀土问题。这是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昨天在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他做的这么一个表示，这就是提前散往外放风向吧，提前把彭博给叫来专门报的这件事儿。那这里边呢要在白宫12月12号开这么一个武林大会，这里边有美国，然后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阿联酋和澳大利亚。哎，不对呀，原来不是说到稀土那里边还有什么马来西亚，还有谁来着，还有那个哈萨克，好几个国家呢，原来这不是布了很多的局，什么柬埔寨什么都有啊，原来川普这不是谈了好多国家呢，对不起了，你那个算二流的，你都上不了台面，我们要定大事儿，我们这都是一流国家，有钱的要不是就是大国，对吧，现代化国家，你们那个就是干活就行了，都上不了桌。所以说一下把这个8个国家 叫到华盛顿去，他们要开会，要开会了。原来呢，老说你弄不起来，没个三五年你弄不起来。这个副国务卿跟彭博明确讲，老有人怀疑我们搞不起来，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动真格的。这次我们要动真格的了，把八个国家过来，我们要签大协议了。他们整个的路子啊，咱们听听这副国务卿的说法。他说首先呢，在美国国内采矿和加工，美国国内首先要弄啊，他自己有的是矿啊，自己要弄。然后呢，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啊，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富矿国一块儿打造一个排中的供应链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刚才这八国，算上泰国，算上马来西亚等等，非中国化的一个供应链的关系，有你又麻烦了，不能有任何环节跟你有关，做一个排中供应链。另外他讲呢，矿产来源要多元化，还要继续探索更多的矿产资源，包括深海和矿物的回收。另外呢，关键技术的研发。他说现在过去的那个太污染，那断子绝孙，那个钱不能挣。他下一步呢，他们在搞一些新的技术研发。如果这八个大国一块儿干，加美国九个的话，很快就会有突破。而且这次呢，他们搞了很多这个比较现实的，就不能由政府搞，一定要由私营部门来牵头搞。这个他们是很明确的啊，政府搞又完了。这里边他们做了几个保障，首先国家来直接进行大规模投资，不缺钱，有的是钱。然后呢，长期合同，这个是什么概念？你私人投资我得挣钱啊，可是一开始我的价格跟中国那肯定没有办法竞争啊，我比他要贵几倍。这边说了，给你签长期合同，长期我包你的，我买你，尽管你这个贵一时半会儿没有竞争力，那我也要，你这才能给人家吃定心丸嘛。这都有啊。另外呢，什么循环经济举措，就是什么回收啊，开发闭环系统，包括材料创新，现在都还是搞这个啊。现在呢，要完全建立一个排中的稀土和 AI 的全方位的供应链，把中国你自己搞自己的吧。那世界上将来会有两条供应链，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连自己的稀土在自己的 AI。另外的供应链就是世界供应链，把你完全排除出去。所以说这次呢，彭博是登了这么一个东西，12号咱们看他这个协议，到时候他们会有大的一些介绍，咱们看看他们能走多远啊！这当然是一个，这不能说国家战略了，这是一个世界级别的战略了。来吧，下边咱们花些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先说这个非常令人痛心遗憾的这个消息啊，湖南郴州那个小老板叫彭志勇，在车里呢，他确实把那两瓶敌敌畏给喝了，然后喝完了以后真的是把烟花给点燃了，是点的他店里的烟花啊，不是说是把车里然后把自己车炸飞了，那倒没有，他想把那房子给崩了，当时那个门脸现在已经都没法看了，我今天看到了一张照片啊，都崩糊了嘛，也没特别厉害，反正就塌了，是那么个状态，当时导致三个人路人轻伤，人没招你没惹你的。结果这位彭志勇送到了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急救科紧急抢救，昨天我们就说了啊，两瓶敌敌畏，而且喝完了以后当时脸色都变了，确实是喝了，没戏了，夜里就死了。早晨6点多的时候，家属收到了通知。那家属想见一下当事人，不让见。啊，这个人呢，现在肯定已经死了。那医院表示，彭志勇服下的药量极大，超过了致死剂量太多，他们已经尽了全力。这孩子确实是没拉回来，这确实没办法了啊。 那你到底因为什么呢？哎，现在他手机里另外的一段视频也曝光了。他这个是什么呢？他在那个视频里，他就指着他墙上的那些啊挂着的那些证件，他就讲，他说我的证件齐全，完全合规合法，做这么一个小生意，我什么都没有到期，结果你们让我们关门，我就得关门，也不给个说法，也不说任何的补偿，我房租都交了还有一年呢，合同也没到期啊，你们让说走人就走人，就这么拍回屁股我就走人吗？哪儿这么简单？然后呢，说你们完全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说这就是我的遗言，你们不让我活，那我就不活了呗，大不了就一死。结果那里边确实看到他那个照片里边能放大能看到，他里边有营业执照，到今年年底31号啊才到期的。结果桌子上就摆着那两小瓶敌敌畏，他就把它给喝了。也就是证照齐全，没毛病啊，你凭啥就不让我干了？他就不让你干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人家这是买卖啊，人家里边有很多的投资啊，人家这房租人家也没到期呢，你凭啥就不让人干了？所以说，说到这帮当地的地方官，这帮王八蛋欺负人，这个是毫无疑问啊。这说到什么当地的派出所所长啊，市容管的什么队长什么的，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拉出来挨个枪毙，没一个冤枉的，就这么一帮人啊，鱼肉乡里欺负人，最后把这孩子给逼死了。现在呢，他太太呢发了一段视频，就开始烧东西了，他原来留的衣服啊什么的，就是来烧衣服。然后当然了，这个确实也很难过了，说你这也太自私了，你就扔下这一家子人就这么自己就走了，这妻子是很痛苦的了，很痛苦的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就算给大家一个结尾，这个人就让他们活活的给挤兑死了，没抢救回来。这不是最后一个了，这以后未来这样的事儿多了啊，这非常的令人痛心了。问题是就在这么一个国家，你没地儿说理去，这个是最要命的。你要过去杨乃武和小白菜，那小白菜我熬行，你打得我血肉模糊，我一个一个的滚钉板，我跟你往上告，在大清朝的时候，最后我一直把官司打到紫禁城，最后打到慈禧太后的面前，最后我终于还碰上了一个明白老太太，当时手上写了一个字儿免，最后举着这出来，地方官这因为是御批啊，底下都得跪着，总再捡回条命来。你在中国你跟谁拼去啊？你找谁去啊？没地儿讲理去，这才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绝望，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那再说说这大楼的事儿吧。香港这一着大火着大楼，我看把很多住高层的都给吓着，太多了。像有些比较狭窄的这种城市，比较密集的这种城市，随便说，比如说重庆啊，大家随便您拉开那个重庆的旅游的那些视频您看看，那高楼林立啊。据说重庆大概得有将近40%的家庭都住在10层以上的高层住宅，那在这种情况行不行啊？这非常严重啊。北大林肯中心最近公布了他们的一个研究报告，全国128个大城市近30%的高层住宅都建于2010年之前，也就是15年以前，将在2030年，这就5年后啊，到2040年这段期间集中进入大修期。什么概念？1/3的高层进入大修期，每3栋高层里边有1栋将进入中年崩盘。就说香港的这几个楼干嘛呢？也是到日子了。外墙开始脱落，开始松，然后里边的什么水的阀门 水喉这些东西都开始腐烂，都开始变坏，都开始要换新的了，那就来吧。修高楼那么容易呢？电梯大概的寿命是15年，这15年一换就几十万，外墙管线、水箱、电路，所有这些东西你只要一弄，这一座楼搞不就是上千万。那你怎么办？那就得业主掏啊，这楼是你的呀，你有使用权，所以说就得业主掏。可是呢，现在业主因为人多，这修楼的哪儿找这么多业主，大家都同意，都签字，都给钱，有的人他不干啊。买楼的时候你可没跟我说这个啊，原来还有维修这么档子事儿呢，很多人就不给，我也没收入，而且你也不能把这么多人聚拢到一块儿，那开会也开不明白，所以说往往这个维修的基金就会变成呆账死账，没人愿意为这笔费用买单。